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基督生平的讲义，到前面来拿好吗？我们没有新的讲义，是以前的讲义。请看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7节。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继续读到20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个很要紧的事，他把门徒带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很可能在比较巴勒斯坦迦南地的北边，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靠近黑门山。在那里主把他们带到那边，然后主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他先问别人怎么说，然后问你们说呢？那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好像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得救，我们要走到神的道路里面，我们需要用信心。可是不只是用信心，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承认啊。所以就像罗马书第10章第9节第10节那里讲的，他说如果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人要心里相信，也要口里承认。他说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不只是要心里信，也要口里承认，这件事情很要紧。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我们常常不只是问他信不信，点点头，或者为他祷告，我们喜欢带领他祷告，最好他自己也开口祷告。因为圣经里面保罗彼得都曾引用旧约约珥书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个承认是很要紧的。那主自己其实他很少自称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来要把他自己显明给人，因为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来的时候，他其实很少用这个称呼自己。你如果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主耶稣最常用的是人子，对不对？他常常自称人子只有几次他提到他真实的属天的生命、属天的样式。事实上有几次是鬼 这样讲的，鬼认得他是神的儿子啊，哎，可是他自己他其实很少这样做，偶尔有几次，哎，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了好几次啊，比方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进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他哎读了以赛亚书61章的话，那个是犹太人一般犹太人都知道那是指的基督讲的，他读完了，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那段经文说。神用膏膏他，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说那个就是应验在他们的眼前，所以那个是他对自己的承认。很有趣的是，主一起都出来传道，承认一次他是基督，那个结果并没有大家就哇蜂拥而来，争相走告说基督来到了，并没有。事实上拿撒勒会堂的人听见他这样宣告，他们的反应是厌弃他，认为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他们并没有接受。那主本来就很少宣告这些事情。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常常用一个字眼，那个字眼虽然是一个宣告，可是并不是那么直接的。犹太人常常都有点纳闷，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是他常常用一个字称呼他自己，就是我是啊，我是。然后中文圣经很可惜，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他们都不把这件事翻译出来，也许觉得当年在翻译中文圣经的一些西方的宣教士，也许他们觉得中国人不会明白这些话，可能会觉得不通顺，所以他们都把这些都没有按原来的话翻出来，反而有一些不同语言的别的语言的圣经，有的时候他们直接的翻，像特别在约翰福音8章那里，有一次主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啊。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就一定要加上两个字，就是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其实主没有这样说，他就说我是，当然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是一个旧约里面神的名字的一个好像一个简称一样。所以有的读中文圣经的人就不明白为什么主讲了说他是基督，接下来就说他们就问说你是谁啊，你到底在说什么。那其实主原来因为他只说我是在约翰福音8章有几次他说我是，到最后一次他们弄清楚他在讲什么，就要拿石头打他。那里因为主提到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欢喜。他们旁边的人说你还没有到50岁，难道你见过亚伯拉罕吗？有的人用这一句话来讲说主耶稣很可能确实像以赛亚所形容说他面容憔悴，因为他才30岁左右，就有人用这种话说你还没有到50岁，显然他看起来有点快50岁的样子。大概当然这个不是圣经明确讲，是有的人这样说的。那无论怎么样，在那里他们就回答主说你还不到50岁，难道你见过亚伯拉罕吗？那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回答，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可惜我们中文圣经仍然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翻成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其实主用的是一个很不太通顺的方式来讲，因为他是在讲那个神的名字啊，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提到主在另外一个场合用了我是，就是他门徒在半夜在海里面遇见风浪，后来主耶稣就他本来在山上祷告，他就走过海面到他们那里去。靠近的时候门徒以为是鬼，很怕。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是那什么是我不要怕，是吧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他原来是说我是不要怕，他没有说是我，他说我是。所以很可惜有一些中文圣经没有把像类似这些东西翻译出来。那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啊。那另外一次的宣告，他在公会里面，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在公会里面，人家怎么问他，他一句话都不吭，也不为自己辩解。当然主如果为自己辩解，他一定能够说的有道理，可是他都不为自己辩解。可是后来大祭司说，这些人告你这么许多的事，你都不说话吗？后来大祭司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是基督不是？那就直接问他这个。当然他们这次要入他于罪，主当然知道，就在对我们来讲他才最不应该说话的时候，主就说话了。主不但说话，不但说是，而且还加了更强调的诠释啊。人家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你说的是。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在神的荣耀里面从天上降临，那个是他用了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也是犹太人一向认为那是指的弥赛亚，指的基督讲的经文。所以主在福音书里面 你会看见他差不多每一次只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就会惹来麻烦哈，而且最后也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基督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这个里面有显然有神的美意，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并不同意他，并不认为他是基督，可是他们却好像不得不在神的掌管底下，就是在主耶稣承认他是基督的那个时候，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似乎在清楚地向世人展示说，钉十字架的是基督，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如果他钉十字架的只不过是一个寻常的百姓，那么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可是那是基督啊，所以主这样的宣告，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是重要的事啊。那所以从初代的教会到现在，教会常常认为，这一个宣告或者是信仰的宣告，一个也是我们叫任信啊，或者是宣认，这个动作是重要的。有时候英文圣经，有时候英文用一个字来表达，就 confession 啊 ，confession。那神借着这个来帮助他的百姓，跨进他里面，跨进他的范围里面。我要让大家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提到神要我们这样宣告，请先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承认啊，在特别在旧约的时代。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一起来读好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可以说是旧约律法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宣认，一个 confession， 承认说神是独一的主，而且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接下去摩西就说，神借着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什么？都要谈论。所以不是只有想，都要去说他，把他说出来，也要系在你的手上为一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到处写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只看到就去读它一下，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一个广告，很可能读出声音来，或者即使不读出声音，自己心里面也读它。那主希望这些话他们能够常常读它，这是一个最起头的一个信仰的宣认啊。再看生命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六章 当摩西将要离世之前，他给百姓重申这些律法，就记载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啊。到很末了的地方，他这样给他们讲，26章，他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吧，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接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还有后面的话提到神怎么样从那里拯救出来，所以在这里你看神要他们说，要他们说出来，而且到祭司那里去明摆着说，去明认这一件事情，去承认这个事。这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任性，一个信仰的告白，说我原来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的后裔，下到埃及，可是在那里受苦的时候，神把我们从那里领出来，成为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那今天其实我们并不见得常常要，整天要大家都来念一遍这些信仰的告白。有的教会这样做也很好，他们我经常看见有些教会他们在教堂的前面讲台左右两边，一边放主导文，另外一边放使徒信经，他们就不舍得，有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礼拜的做礼拜的时候都要读一遍使徒信经，有的教会是这样啊。那我想他们在遵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要做信仰告白的事啊。可是我想有的时候神的百姓读久了，每一个礼拜都读啊，除了背起来以外，变成有口无心的读也有可能啊。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想那个还是宝贵的，还是重要的啊。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如果你真正的用心的话，那么我们常常有机会做信仰告白，而且我觉得更有力量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你有时候唱一些诗歌，很多诗歌是一个信仰告白，对不对？现在的比较新的诗歌就比较没有什么信仰告白了，因为多半拿来敬拜或者祷告或者比较简单，那些有它的作用也很好，有时候我们也唱。可是我想比较传统的诗歌就有经常有一些信仰告白，你看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唱七一恩典，那是一个多么清楚的信仰告白，对不对？那你说七一恩典何等甘甜啊！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是一个很有力很简单可是很有力的信仰告白。如果你用他原来写的英文，你就会感觉那个韵律更好，因为他原来是一个诗句，那就是像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借着诗歌一个很好的信仰告白，有的人神给他们恩赐，他们把一些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他们对神的祷告写成简单的精炼的诗句，那些也常常可以成为我们的自己的信仰告白。所以有时候你起来祷告，有一些话是一个 confession。 那到了新约，当然保罗告诉我们整个的信仰告白最中心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你一定要留意，我们不只要心里相信，也要口里承认，这个口里承认是重要的，包括了我们唱诗歌，包括我们读一些神的话，包括我们做一些宣告，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样子开口来说这些话。你也可以开口说别的话，说抱怨的话啦，说不好听的话啦，骂人的话啦，尖酸刻薄的话啦，可是你也可以常常讲这些正面的话，这些都是在做信仰的告白。 那这个字，这个、英文字 confession 这个字，其实常常被用来讲到认罪。啊，事实上，我想认罪是一个信仰告白的，可以说第一步啊。我们是借着这个来进去的，就像神在生命记二十六章叫他们说，我主原来是一个亚兰人，在灭亡当中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住在将王城里面哈，将要灭亡的地方。后来本来约翰就借着那个经文，写出了天路历程，提到原来那个人是住在哪里，是住在将王城即将毁灭的城里面。那所以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像认罪一样，承认我们原来就是那个样子。那 confession 这个字，起头其实是从认罪开始的。再来呢，第二步你就要认主啊，你就要承认是主的救恩，所以心里相信，而且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告白的第二步。我觉得还可以有第三步，你认罪，然后你承认主，第三你要认自己。什么叫认自己呢？你现在被神救赎，你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新的样式在神的面前，你应该常常承认这个，你应该常常承认我是神所救赎的，我是神的孩子，是你如果说我是神所疼爱的，你神不会说谁疼爱你啊，神不会这样，神会同意你所说的话，因为那个是一个信仰告白。我们应该常常这样对自己说，对不对啊？你如果承认自己是神的宝贝，这个不过分，因为这本来就是圣经的话。可惜那是另外一个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没有这样翻的话啊，在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都有像这样的话，提到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那个被翻译作属神的子民啊，他用的字眼的那个强调的样式啊，使得有一些圣经翻译的人，他们把它翻译作我们是神特选的宝贝啊，特选的宝贝。所以当你这样子承认自己的时候并不过分。所以请记得，我们的任性可以包含三方面，一个是什么？认罪，再来呢认主，然后你要认自己，好不好？如果你常常这样做，我想你不太需要别人为你多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可以自己很好的往前去，你就不会常常有觉得说好像你的生命过去有什么伤痕，很需要得医治释放。我刚才讲的就是医治释放的最基本的道理，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照着神的眼光，照着神的已经成全的来承认所有这些事情，那这个承认是要紧。所以那天主耶稣要他们做这个承认啊。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不但有这个 confession，后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写得更完整一点，写得很有系统的，称它叫做 creed， 称它叫做信经。那我们都知道最早期的信经，我们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怎么来的，我们都不确定，但是我们一般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是第二世纪的产物，就是使徒信经。你知道使徒信经的内容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用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我们最近我给我们神学生要上系统神学基督论，第一堂课就要他们背使徒信经，所以这个有一些教会他们因为常常背，可能会有都会背，我们可能不太会背，也许哪一天我应该写这个给大家背一背啊。这个信经，这个英文字 creed， C-R-E-E-D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从拉丁文 credo 这个字来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信， 就是我信。所以信经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信，所以你看那信经里面多半是用这样来做开头的。可是后来逐渐的有一些信经写得更详细更复杂一点，就不一定只讲到我信了，就有很多的，比方被很多的长老教会，全世界很多的长老教会都有的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一个，可能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信经之一了，就是在英国几百年前写的那个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 Westminster 的 Shorter Catechism。 那个他们说小教理问答其实有107条，所以大教理问答就是更多的内容。一直到今天有些长老会的教会，他们有信徒有人要受洗，他们还要求他们背这个小教理问答。他的第一条你常常听我提到，就是问，那是一个问答啊。第一条就是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或者说荣耀神啊，还有欣赏并享受神。那那也是一个信仰告白。你说就读这些，把它读出味道来，你就发现那是一个任性啊。那所以这些confession 或 creed， 它就是要我们承认它是啊。那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晚餐之后，他给门徒讲了一句话。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听到这一句话的。那一句话是约翰福音14章第1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后面是提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可是前面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 confession 的一个经文。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无论你是揣摩的或者有启示，你所思想的应该有一位至高的神，一切你所期待一位神应该有的那些奇妙的事，他怎么样伟大，怎么样大有能力，一切的事情都知道，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只要有他在我们就没有问题，所有的有关你想到神的时候想到的事你都可以用在他身上。这就是主的意思。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有你想到神会有的，主跟他的门徒说用在我的身上都是对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 confession 的一个根基，一个背景，就是你把你所想到的应该有一位伟大的神的一切都归注于耶稣身上，承认他是，那就是真实的信仰告白。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6章，在这里主耶稣要门徒做这一件，他先提到人家怎么说他，你看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议论，可是他问门徒那你们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经过一番考虑，无论怎么样他回答了，主好像不是特别问他，主问所有的门徒，可是他像往常一样他总是优先的回答哈。也许遇到这种门徒有的不怎么有把握回答的话，他们就会把彼得推出来让他来回答。那彼得也很勇敢，也不怕错，他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次他很幸运，因为他答对了哈。你知道有时候彼得是答错的就会被责备所以主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主称他为西门巴约拿，圣经里面一个名字前面加一个巴，我们中文这样翻那个意思就是某某人之子的意思哈。所以巴约拿意思就是他是约拿之子，所以如果你的父亲叫约拿，他们就有可能叫你巴约拿啊。所以巴拿巴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拿巴之子，他父亲写的名字叫拿巴的来是，其实不是啦。圣经告诉我们他叫巴拿巴是使徒们叫他的，使徒们为什么这样叫他？称他为劝慰子。所以拿巴的意思是劝慰安慰的意思，所以巴拿巴意思就是劝慰子。 就在这个彼得这样做了任性之后，主就开始给他一个重要的托付。主说你是彼得，那意思是石头，那是几年前主耶稣给他的一个新的名字，对不对？显然经过这三年，很可能主做了一些工作在彼得身上，他已经比较像一个石头了。所以主称他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这里就有一点争议性的东西哈，有的人觉得那个意思就是神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所以就把彼得的位置放在很高的位置，甚至认为这个位置后来相继传承，后来就变成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就坐在彼得的位置上，甚至被称为父，好像他用了父的这个称呼哈。而这个称呼我们在我们这里就称他为教宗或者教皇 Pope， 这个是，这是父的意思哈。那他们认为他们是坐在彼得的座位上面，可是这个说法很可能并不是主的本意。主很可能用了双关语，就是一方面说彼得是石头，他要建在这上面，确实教会的建立要从彼得开始，可是主真正的建立教会的那个磐石，那个根基是他自己，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他才是房角石哈，所以我相信主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然后主提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提到他要建立他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所以主是在门徒做了这个任性，又做这些事。我也相信当今天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而且真实的承认他，我想这不是一次开口说一说而已，而是说我们整个生命认定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站在一个根基上面，神可以在我们身上也借着我们有更多的建造。比方你如果是这样子真正的进入这个信仰的承认里面，那么很可能你的家 一家大小都会因你蒙福，会因你得到祝福。所以有的人他们也许才出信主，可他们对主就有一个很死心塌地 的信靠，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看见这样的人很快就在他四维的环境里面，无论在他的家，在他四维环境里面，都成为影响别人的人。你一定要看见有的人因为他得救，因为这个是主的一个做法。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那么你走的基督徒的路程就经常摇摆不定。所以这个任性其实是很要紧的事，这样你就知道不是只叫我们背一背使徒信经，是我们整个生命要认罪，认我们的原来的本相，然后认主，以后我们也认自己，晓得我们在神眼光中是什么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神所建造的根基啊。那主讲完这些话给他托付以后，主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他还有一件事要做才能够成全这个，所以他开始给他们讲他钉十字架的事情。很有趣，你看当主跟别人跟世人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多半都遇见别人的藐视甚至迫害，最后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当他自己在门徒面前让门徒来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他跟他们讲的话也是他要钉十字架，因为就是这一位基督钉十字架才成全救恩的。所以他不是因为好像被人欺压，所以很可怜的被钉十字架，壮烈的牺牲，所以这个爱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救，不是这样的。救恩不是集中在这里的，救恩是因为他来成为人，可是他仍然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仍然是神的儿子，带着完满的神性，他是神的基督。而这一位神的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才成全救恩的。那当主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们都知道彼得乘着刚刚答对了的被称赞的这个威势，就再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一次不是回答，是他主动讲的话，这一次就糟糕了。这一次主不但没有说神启示他称他为魔鬼，你记得这件事，因为他跟主说你不可以上十字架，这事万万不可以临到你。所以你看我们所说的话 可以一下子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一转身就成为拆毁的原因。所以小心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都要留意。那当主再一次的讲完，他一定要上这个十字架，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撇下世上的一切，这样跟随他之后，主讲到他们会有将来的盼望，然后主就讲一件事，这个在每一本福音书，凡是记载登山变相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一件事，在十六章的最后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我们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有三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故事，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都很都一样，都很详细的记载这个故事，关于主耶稣到山上改变形象这个故事。在这个之前也都提到主讲这句话，而且接下去的话显然把这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因为这里说过了六天，有另外一卷书马可还是路加说过了八天，我们不知道，也许他的算法不一样，所以讲的数字不太一样。无论怎么样，这个连结显然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都相信，我也相信，当主说他们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指的是登山变相。在别的福音书有的记载说，你们将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个不是在指将来，因为他说你们在每一场死位以前这样。有的人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想到神的国都只想到将来那个完全的成全，所以他们就说主讲这个话，后来可能因为门徒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就没有应验啊。可是不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些话是在讲到登山变相。事实上当年跟着主一起上山，亲眼看见主改变形象的门徒，三个门徒里面的彼得，他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他说当年我们在圣山上亲自看见他的威荣。你这里不要翻掉，你可以翻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在前面他鼓励他们要坚守所得着的救恩，不要摇动啊。那之后他就要让他们明白说，因为我们得到的救恩是确定的，是完全的，是荣耀的。所以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这里讲到降临啊，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提到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啊，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十八节一起来读，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彼得显然他也承认在山上看见主变化形象是一个主表达主的降临，还有他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荣光，他的威严，这跟将来他的再来有关。主好像让他们预尝一下，拨开云雾让他们看一点他的荣耀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传道的末期，他让门徒对他做一个信仰的宣认之后，给他们看这个荣耀。我相信这两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就是后来神的百姓能够往前去的根基，这个都是跟信仰的宣认有关。他们先口头承认，然后主让他们所承认的实现在他们的眼前。今天主也会这样，今天圣灵已经来到，所以主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山上以肉身来给我们彰显这些，而是在圣灵里面，当我们做信仰的宣认的时候，常常也可以经验到这个。而其中一种信仰的宣认就是 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的赞美。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赞美的时候，就经验神的灵更多的浇灌下来，更多的经验神的荣光，他的同在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彰显在我们的中间，那就是跟当年的意义是一样的。使徒们认为那是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经验，以为一定是比较特殊的那些经验才是更有价值的。我们一定不要觉得听见别人做一个见证，说他们看见一个异象，或者被带到天堂，或者看见主耶稣的荣耀那些异象，我们觉得他们好像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经验。我们不要太觉得这样。如果有需要，神会赐给人。而我想多半的时候，人有这个经验不一定是要他去讲的，只可惜很多人一有这个经验就以为他一定要去讲。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不是要他去讲，是要他更往里面去的。当主有这个经验，谁能比上他这个经验呢？他有了这个经验以后，你记得 他跟门徒说什么？他说不要去讲，对不对？对不对？所以 我相信今天仍然是这样。那而且你要知道，你平常在圣灵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并没有比那些看见特别的异象的人那个在经历上来的好像低一等，不是的。事实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比那些更高一等，你应该知道。因为那些如果看见那些异象的人，他们没有照着所看见的信心跟上去，那个对他们有时候反而是一个伤害。我遇见过有人是这样，他们曾经有过那些奇妙的经验，可是后来没有跟上去，以后他们的结局更糟糕。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神给他们这个是因为神要给他们更多的托付，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得到类似这种经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神需要给他们这些，他们才能够抓住神。可惜这样的人却反而去成为很多人要听他做见证的人，我觉得那是很奇怪的事。你应该留意看看，有一些这样的人他在别的方面并没有那么真正的有信心。比方他们可以给你讲他们怎么样被带到天堂，一转身他们满脑子想的很可能是他的家庭、私人的事、他的孩子的婚姻、他的丈夫生病，像这些事。可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对不对？他看见的异象使得他轻看地上的一切，走这个天路，神称那个才叫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有特别的经验就这样。所以主在这里你也要留意，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在里面谈论的并不是说哇现在神要做什么样荣耀的工作，神的国要怎么建立起来，不是的。他们谈论的是主耶稣将要去世的事情，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同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主跟摩西、以利亚他们谈论的事是往下面走的，不是往上面走的。当他们被带到荣耀的异象里面的时候，他们谈论的事情是要更谦卑、更钉十字架这样子的道路。我相信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我们真正要被安置在荣耀光彩的地步，那个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在那个荣光当中有摩西、以利亚来显现，所以有人说摩西那个时候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地，可是他现在进来了，他在迦南地在山上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很可能主耶稣变化形象的山是塔伯山。你们听过塔伯山？塔伯山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很精彩的，巴拉跟底波拉他们胜过那个两个士师，胜过仇敌的时候，是那里曾经提过他们到塔伯山，在那里他们得胜仇敌以后，底波拉做了一首诗歌，提到爱他的人要如同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个正代表了像底波拉一样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神的大能所以塔伯山是这样一个意思。而在这里主登山变相，他变化形象的时候门徒见证说他脸面明亮如日头，所以我称塔伯山是一个彰显像日头一样的大能的一座山。而 主耶稣在跟门徒宣认他的信仰的该撒利亚菲利比是靠近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提到黑门山是另外一个味道，因为黑门山比较高，上面积雪，所以他是特别会调节整个巴勒斯坦迦南地和约旦河流域这一带地方的气候。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篇诗篇在讲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你记得有一句话说，这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知道黑门山离锡安山可远了，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它调节气候啊，那边来的甘露要降在锡安山。那我相信我们这样解释不算太过分，就是许多年前我曾经用圣经中的山讲了一系列的信息我提到黑门山是代表了一个隐藏的生活晚上像月亮一样，早上起来发现怎么有露水又没有下雨怎么地上有水那个会滋润全地那个跟生物能够长得好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像黑门山一样的经验，就是隐秘处跟神的灵交，可是也有的时候会表现出像在塔伯山一样，主耶稣彰显他的荣耀，脸面明亮如日头，或者像底波拉一样彰显出神的大能来，我们应该有那样。所以当我们在信仰宣认的时候有这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在暗中在隐秘处我们的追求，可是有一天有的时候会神让我们显出让别人看得见的。那我要讲一点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我在讲义这几页提到一些塔伯山、黑门山，这是录制我当年讲那些山的时候的讲章所以我写得蛮清楚的，你有兴趣可以读，我没有打算在这里多讲它。可是我们提到一个简单的事，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很有趣的，主的一生跟山常常不可分主传道的一生常常跟山有关，有好几个山跟他的传道一生有密切的关系。光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有三座山，更正确应该说四座山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大卫的城在那里，代表基督这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另外一座山是摩利亚山。你说摩利亚山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他是在讲到亚伯兰献以撒。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所建造的地方是摩利亚山，很可能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而主也将要在那边钉十字架，就像亚伯兰把以撒献上一样。最后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被称为加略山，其实那个不是真的一个山，其实那个附近都不是真的山，都有点像丘陵而已，可是被称为山。所以光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有三座山都跟主有关系，对不对？锡安山、摩利亚山跟加略山。在城东，耶路撒冷城东有另外一座山，主在那里被接升天的，就是橄榄山可是他在他的世上旅程将结束的时候，至少有两座山跟他产生关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一个是黑门山，他在那边做了信仰的宣认，让门徒做了信仰的宣认；一个就是塔伯山，他在那边把他们宣认的内容彰显给他们看，就是他是神的基督。那主在传道的过程，他常常跟山产生关系，不只是我讲的这些表号。事实上，你有没有？我想你知道，福音书里面好多次记载主耶稣，或者是清晨，或者甚至整夜在山上祷告主常常记载说，他常常到山上祷告。我要讲一点这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过？或者想一想这个，看看我这样讲，会不会在你心里面产生共鸣就是主，福音书记载主到山上祷告，多半的时候他都独自一个人，对吗？他好像 福音书好像不曾记载他带门徒去祷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因此我们这样讲，就是他主自己祷告，可是他并没有带动一个祷告运动，他并没有带着他的门徒有一个很整齐划一的举动，说哎，我们大家都要晚上去那里祷告三个小时，或者说清晨四点就要起来祷告，或者五点要起来祷告，或者三点要起来祷告，好像主不曾这样做过。虽然他自己这样做，我不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门徒有的时候效法他，圣经完全没有记载，圣经每一次都记载他一个人去祷告，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你们读的应该也是这样对不对？他不是很少，而是似乎从来不曾，只有一次，事实上只有一次他带门徒去祷告，就是这一次登山变相的时候。你知道路加告诉我们他变在变化山上，他不是跑上去要变化形象的，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说他带三个门徒去山上祷告，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然后路加还加一句话说，正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好像只有这一次他带着门徒去祷告。那我想主在那里也表达了他有隐秘处的灵交，因为他常常一个人在山上祷告。那我们都很需要这样，当我们看见别人外在的彰显的时候，应该都要想到那是因为他们有隐秘处的跟神的灵交。好像主没有太多解释这一件事，这是很有趣的事。主并没有刻意的很清晰的教导他们说，你看我常常这样独自一个人祷告，所以现在才有这样一个变化形象。主没有这样，主只是就这样带过去，把那个领受，把那个感受自然的放在门徒的心里面。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是神栽种他的道在人心里面的方法。我也知道我这样讲跟今天比较容易表面上看起来的在教会里面的许多的活动，许多的做法似乎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一些整齐划一的动作。那我不藐视那些，我也不是要批评那些，但是我觉得我读圣经，我真的我的领受是像这样。我很多年我都觉得神并没有要用那种兴起的运动，或者带动大家鼓励大家一个整齐划一的行动来使得工作更往前去，或者使得神的百姓更容易往前。我知道有的人会说，如果我们大家规定好一群人，或者甚至全教会规定好大家都五点起来祷告，会有一个力量帮助我胜过我自己的软弱。我也了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可是我有时候读圣经会觉得说，主不了解吗？主没有我们那么聪明吗？还有初代的使徒好像也没有这样做，难道他们不了解这样会帮助神的百姓更容易帮助他们胜过软弱的人更多祷告吗？如果我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也许我下的结论，或者我至少我的感觉多少可以给你做参考，就是可能神认为那个不是最好的方法。神觉得让大家只看见这些榜样，各自按着他们所看见所思考的各自去学习是比较扎实比较真实的。好像主给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他常常一个人去祷告，他们自然都看见。然后当他带他们唯一的一次带他们上山去祷告，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似乎主让他们明白说，就是那样的生活里面的变化是像这样的，他们就因此受吸引。我想那个印象在彼得他们身上是很深刻的，似乎 在那个之前，我猜想彼得他们并没有因为主的影响变成那么在祷告上那么的精彩，没有。你不要忘记，在科西马尼也那么要紧的场合，主没有办法得着三个他最靠近的门徒跟他一起警醒陪他祷告。哎，如果用今天的方式来说，我们可以说那是主耶稣没有把他们训练好。如果我来会训练得更好哦。如果三年前我就开始训练他们跟我一起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去他们一定哇，在三个人都很火热的，这个起来祷告，那个起来祷告，一定 那天晚上那个科西玛尼园充满了祷告的声音，一定不会睡觉的，对不对？可是主好像没有这样做。我这一点我跟你承认，我并不想下一个结论来告诉你，但至少我用这些圣经记载的事实提出来给你做参考，好不好？让我们自己想一想这些事情。所以好像主对于这个能够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这个去祷告的这个过程，他放给个人去行，是很个别的旅程，而不是发动一个祷告运动或者一个整齐划一的行动。好像主 prefer 他比较喜欢这样，似乎。我初信主的时候，主把一本书带到我面前，我到现在想不起来是别人介绍还是我自己在书房偶然看见，可是那个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那本书现在还买得到，我们的书房有时候也有，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那是19世纪美国一位弟兄，被认为其实写祷告的书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弟兄 Ian Bond 所写的，邦兹弟兄所写的。他曾经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做过军中随军的牧师啊，那他后来在祷告方面写一些书，叫100多年来很多人得到帮助。他写那本祈祷出来的能力，主要是在写到他讲了许多的例子，讲到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有的是我们都认识的很有名望的人，也有的也许你并不一定很听见他的名字。他告诉我们这些人都那么敬虔或者被主重用，可是他特别强调他们祷告的生活。那当你读那本书的时候，刚开始我读的时候会注意到说，有一些人他会记载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祷告3个小时，另外一个人就记载他起来祷告2个小时，还有的会记载他祷告1个小时。事实上里面还有不止一个例子，大概提到类似这样，他有一个人他说他每一天如果不祷告6个小时，他觉得好像不够啊。刚开始我初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自然，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觉得说祷告6个小时一定比祷告3个小时好，祷告3个小时一定比祷告2个小时属灵嘛，对不对？可是我在读他，我就发现邦兹没有这个意思。他写的时候，他在写这个人祷告3个小时的时候强调说，你看他多多的祷告，可当他写到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每天早上起来祷告1个小时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一种语气说啊，这个人好像差一点，不过也祷告了1个小时。他不是这样用的，他用完全一样强调的语气说，用这个仍然成为一个例子说，他那么看重祷告。所以我很多年前我就得到一个印象，从这里面得到一个不是他直接名言的，可是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来衡量什么是祷告的更好。事实上主要我们祷告的才不是几个小时来衡量，主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祷告6个小时，之后的18个小时并没有不住的祷告，另外一个人只祷告1个小时，之后的23个小时活在祷告里面，是哪一个比较有价值？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们不一定特别的分出很长的时间怎么样祷告，可是你没有办法否认他们是一个那么活在神面前的人。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有名望的祷告的人，他们是像这样。我这样讲不是给你一个借口不需要多花时间祷告重点不是你花多少时间，我的意思是这样，而是你要祷告到你的生命真的连结于基督。所以我想主放给我们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跟彼得从来没有提过他们怎么样祷告？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时候提到一点他们祷告，说彼得中午的时候上去祷告，伸出祷告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记载了几次像这样。但是彼得跟保罗他自己的书信里面，他没有任何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自己怎么样祷告，或者是祷告多长，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也没有直接教导神的百姓要如何祷告，从来没有。如果祷告是像今天有的认为是应该那样，而且那么重要，使徒们没有讲就有点奇怪。这个应该不是属于说到了近代才好像真理越照越明才更多被开启，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关于祷告的道理。可是从初代的教义就不是这样，我相信那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祷告不太重要，不是的，而是似乎神把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要真正的去祷告，而不是被带着才去祷告。所以也许有的人是一大早起来祷告，我也知道有的人没有那么早起来，可是他们比方有的传道人，他们早上尽量不做任何服事，也不接电话，他们找到一个地方一整个早上就有多一点的灵修祷告读圣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可能主没有要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偶尔有短时间有一些人啊，几个人一起约好多一点祷告来帮助自己，那个我倒觉得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可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不一定需要一直都是这样用一个话语的行动来教导人我们要一起成更或者什么。我再一次说，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一大段话是给你做参考，我不把它当做一个直接的神的道的教导给你，因为那不是圣经非常明确讲的。但是我还是至少我知道另外那些做法也没有圣经明确讲，而我从圣经读的，我觉得好像圣经是这样，就是讲这些给你做参考。可是今天我特别给大家 讲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任性这一件事。 Campbell Morgan 在讲登山变相也列为关键时机之一，可是他好像没有太把重点放在这一件事，因为那个任性似乎是在那个之前的事。可是我认为这两件事很明显是连结在一起的，是不能分的啊！我们在这个任性里面，也在实际上因为看见主的荣光，那里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所看见的今天可能意味着我们在圣灵里面遇见主所看见的，那个是我们所明白的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神现在让我们预尝，我们整个追求是在那个根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追求就是那个。凡是看过这个的人，他们就不会建造其他的东西，他们不会以为比方教会人多啦，教堂更大一点啦，或者奉献多一点就叫建造，他们不会这样，因为他们看见过他的威荣，他大能和他降临的荣光，他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整个的 confession， 我们整个的任性的最中心的点。